好，我们这一讲呢，就主要是介绍一下教案与义和团运动。那么这个呢，实际上主要是要帮助大家了解基督教传入到中国以后和中国文化、社会、政治之间所产生的那种冲撞。那么这种冲撞本身呢，是有一个持续性的影响。那么至今，比如说这个福音在中国的传播，实际上遇到的好多障碍还都是从这个方面来的啊。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历史上发生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它的原因是什么，那么这样冲突的一个结果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哈。我们所以呢，这一讲呢，第十一讲，我们主要是围绕着教案把这个问题呢给回顾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是大概几句话把当时十九世纪教案的一个概况给大家讲一下。那么据统计呢，从鸦片战争啊到1900年义和团这个期间，在中国整个的中国哈，那么发生大大小小的教案，所谓教案呢，就是民教冲突，就是这个教徒和非教徒之间的冲突哈，那发生过400多起。啊，400多起，所以是很多的。那么如果你到中国，你看中国近代史，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这个梁嘉林他的这本书上写的更多，他说是800多起，甚至说是2000多起。我想这个也是哎呀，比前边那种说法就更多。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就主要是给大家有一个印象哈，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开始大规模在中国传播以后，一直到1900年大规模的反教这个运动，这个期间有400或者说更多的这样的冲突哈的发生。那么这个的事情呢，就实际上呢一直是使很多西方的宣教士到中国去以后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这个福音才能够成为能被中国人所接受的，而不是为中国人所反对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哈。所以呢，这个也是在义和团以后很多不管是中国的基督徒还是西方的基督徒所要回应的问题。那我们这下边呢，就先看一下所有的这些教案所产生冲突的原因哈。这些原因呢，我是总结分类成4个方面，但实际上呢，有的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呢，他就分成不同的这样的一些说法在那边。那我是想用一种比较简练的、比较容易记的方法哈。那第一个呢，主要就是文化上的冲突，文化上的冲突。那文化上的冲突呢，就是总是觉得自己的文化比对方的要高。啊，这样产生的冲突，比方说中国的这个士大夫，中国的士绅觉得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比基督教高，所以他说基督教我没有什么可要接受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宣教士到了中国又认为呢，儒家文化呢是福音传播的一个障碍，认为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文化呢是高于中国文化。那这个里边还有一层的意思呢，就是很多人呢，实际上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呢，它里边带有很大的一个成分是西方文化，它是把西方文化作为福音的一部分去传播，那无形中呢有一种西方文化优越的这种的感觉，所以造成的冲突。那我们先看一下，就是中国的士绅怎么样去看儒教和这个基督教。那大概呢，我这上边列了一点，就是说中国的士绅呢，一般的是认为孔孟是一个圣教，而基督教呢是一个异端邪说，是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比方说现在中国的传统的这个文化里边，大家都知道说要孝顺父母啊，孝顺师长这样的一个传统。那么但是呢，这个很多中国的传统教育下的这些士大夫呢，就看基督教呢就感觉到很多是看不惯的地方。比如说基督教里边呢是有一个，我们知道有这个天主上帝哈，所有的大家呢都是弟兄姐妹，那都是平等的，就没有中国的三纲五常这样 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分等级的一个概念在里边。那么这个呢是很多的这个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所没有办法接受的。那么他们认为呢，比如说像君臣、父子、长幼、夫妇等等这样的人伦的纲纪呢都荡然无存了，那么无父无君，就没有父也没有君，禽兽不如。那么他是说人之所以和禽兽的区别呢，就在于人知道这样的一些等级，君臣、父子等等，那是基督教里面这些全都没有了一样的，说这个和这个动物有什么区别，他是这样的一个看法。也他是这个当时的时候他们印了很多，像这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印好多反对基督教的一些这样的小册子。那么这些小册子里边呢就在讲说，这个君臣父子兼以兄弟相换啊，兼以兄弟相换，那么母女姑息兼以姊妹相称，为世上只有天父天母天兄，此外无所啊尊卑者，虽西洋习俗内然，而英法诸国为罪啊。他就说呢，这个都没有啊，男的呢全都是以兄弟相称，女的呢全都是姐妹，没有这些以前中国传统文化所教导的这些。那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绅士，他呢在引证圣经和西方历史的时候呢，更是说基督教无父无君，以无母啊，就是说没他不讲这个呢，而是中国文化里边最强调的就是这个孝道。所以呢，这个是给大家举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所以当时在中国，这些儒家士大夫反对基督教，那么他们的主要理由呢，大概有那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从原则上讲，他们认为中国呢，中国人不需要去皈依基督教，就是说从原则上不需要。他们认为呢，中国人不管是从知识上还是道德上，都是自足的，自己可以满足自己，不需要从外边去需要什么东西。那么中国文化呢，是自成一个道统，根本不需要考虑其他国家的文化来作为补充。那么应该指出一点呢，就是说当时晚清的这些士大夫，他们所提出的这个理论呢，并不仅仅是针对基督教，也是针对一个广泛的西方文化。他当时呢，中国人只是把基督教作为整个西方文化中的一个部分，所以呢，他是全盘的否定西方文化，就说不需要以这个西方文化来帮助中国，这是一种。那么第二个理由呢，就是他认为呢，从内容上讲，中国人呢不能接纳基督教的教义啊，内容上讲。那这个就是刚才我也讲了一点，就是说基督教好说的好多的这个教训，他们觉得中国人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比方说像人皆有罪、原罪啊这样的一些。那么这个呢和中国传统的是说性善论哈、啊、孟子性善论，那这个呢是冲突的。他认为呢，这个西方的基督教的学说和中国传统的学说是冲突的，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啊，水火不相容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伦理道德社会效果上来讲，认为呢中国人儒家的教训呢是教导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一种，人和社会、人和人之间很和谐的关系。那么基督教呢，反倒是把这些关系，就是我刚才讲的，就全都给弄混了。那么父子啊，这个君臣的关系，全都给变成一个平等的关系了。那么他们认为呢，这个也是一个因为和中国文化冲突，所以没有必要去接受。那么这个是中国的儒家的士大夫对于基督教的看法。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基督教这些宣教士对于儒家文化的看法。那么当时呢，到很多很多到中国的这些西方的宣教士呢，也有一些人呢，他们到了中国以后呢，有一种比较根深蒂固的种族和文化上的一种优越感。 那么这个是有很多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很不幸成为造成民教冲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非常重要的原因。比方说像有的传教士就说，说难道我们不是比他们，就指中国人，优越的多吗？我们不是更雄伟、更聪明、更灵巧、更人道、更文明吗？啊，说不仅如此，我们不论在哪一方面，不是比他们更有价值吗？那就是好像觉得西方他们觉得啊，很多人来了以后就觉得好像我们的一切都是很有价值、优越的一个，那么中国人呢，应该理所当然的去接受。所以呢，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呢，缺乏一种谦卑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哈。你就给人讲，即使刚才我们吃饭的时候还在讲，即使你讲的内容是对的，但是你那个方法错了，那么你的方法错了以后呢，你的内容再好，别人可能都会有一个拒绝，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些宣教士呢，他们有很多人就看呢，认为如孔孟的学说，这个儒家的文化呢，是中国人不能归依啊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最大的敌人。所以呢，他们在布道的时候呢，就尽量的呢，把这个儒家呢，儒学的思想呢，放在基督教的下边，而且呢，对于儒家的学说进行很多的批判，很多的这样的这个摧毁性的这样的一些啊布道里边的内容。那么像这种呢，对于当时中国人以几千年都是以儒家学说作为我们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最主要的东西，就是这一个，你现在去攻击它，所以很多人呢就产生反感。那比方说有这个宣教士，他们在布道的时候呢，就指责中国民众搞迷信是错误的，那认为呢儒家学说有很大的缺陷啊，然后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就容易造成很多感情上的这样的一些冲突，一些感情上的冲突。那么当时呢，中国的这个官绅阶层就主要是这些啊饱受儒家经典教训的这样的一些人，那他们呢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的卫道士，他们是捍卫中国文化最坚强的这样的一些人，所以这些人呢，那就变成呢这个西方的宣教士到中国来，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所遇到挫折的时候，把他们心中的不满所发泄的这个对象，所以呢就变成宣教士和中国的士绅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冲突。这个是第一点，文化上的冲突。第二点呢，我们就介绍一下政治特权上的冲突。那么政治特权呢，主要是分成两个小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司法讼案。那么司法讼案呢，就是我们前几讲的时候曾经讲过不平等条约与传教的权利。因为在这个西方，像英国、法国、美国和俄国与中国政府、清朝政府签订的这些条约里边呢，都对于传教的这个权利做出规定，予以保护哈。是说这些宣教士在中国人宣教，中国政府如果他们没有做过违法行为，那么中国政府要保护。而且呢还有一条什么呢，就是说那些信徒啊，就是这个习教者啊，就本身是信徒，那么他们也应该受到保护，因为他们只是说去相信这种信仰，成为信徒，去规规矩矩的做这个宗教的事物，也应该受到保护。所以这一条呢，就带来了我们所要讲的这个司法上的讼案。假如说一个教徒和一个非教徒打官司，那么这个问题来了。那么根据这些清政府和西方国家定的条款，这一个信徒的权利啊，是在这些条约的保护下。那这样呢，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一个本来是一个中国人，但是他又是基督徒，所以呢他要受到国际条约的这样的一个保护，而是中国的司法所没有办法去进行处理的。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带来很大的一个麻烦。那么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上次也讲过，很多很多反教的人说多了一个基督徒少了一个中国人，因为好像觉得这个不受中国的管辖，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实际上呢，那些条约签订最开始的初衷呢，从传教士来讲， 是要减少他们传教的一个障碍哈、啊，阻力和障碍，就是说能够让他们也不是说要做什么其他的事情，而就是说我要规规矩矩的去传教，你给我最基本的权利就可以。那么而且呢，是宣教士本身和信徒本身呢不要遭受迫害，这个是一个最开始的一个这个想法。但是以后呢，在这个实际的过程中间呢，就产生了很多副作用，很多副作用。那么刚才讲的，比方说像教徒和非教徒在这个有官司的时候，打官司的时候，那么如果出现纠纷的时候，那么很多的这些传教士呢，为了能够把这些的这个信徒能够保护住，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去信教呢，往往呢不管这个官司到底是神对谁错，一律都是这个偏袒这个教徒。那么假如说这个教徒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像我们用我们这个话说的一个无赖这样的一个人哈，那他本来就是在地方上惹事生非，那现在呢他要寻求教会的保护，他成为了教徒，然后他成为一个教徒以后呢，他继续做一些坏事，和别人打官司，教会去保护他，那这样呢在当地就引起很大的这样的冲突啊，很不好的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就使得基督教有一个在大家的心目中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印象，好像是强权利用他们的这种政治的特权去保护这些教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往往是这个地方上的官员呢也不是很敢去和教徒去打官司，因为什么呢，打了官司以后呢，如果惹出了什么事情呢，那么这些传教士呢会首先报告到他们驻中国的这个领事，那么领事呢就会找到中国的这个外交部，当时是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现在外交部了。那么外交部呢赶快就命令各省的省这个巡抚啊大臣等等去说，哎，这个不能和洋人去找麻烦，然后巡抚再压到这个地方上，最后压到这个乡里边或者县里边，那最后怎么办，只好把这个教徒说他没有什么保护掉，那受损害的一方呢是非教徒。那么如果有这个冲突，如果非教徒在冲突的中间把教堂或者教徒的什么他的个人的这个property 他的财物这些东西有损坏的话，你还要去赔偿，那赔偿呢就等于是加重了非教徒的经济上的负担哈。所以像这样一种情况呢，就使得很多的地方上老百姓呢对基督教就产生一个非常负面的影响，而且呢非常敌对啊，这是一个这个诉案方面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地方上官员的他的这个权威也是一个损害。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个传统的社会里边，那么在地方上比如说头面人物，我们所说的地方上的这些头面人物都是什么呢，都是这些士绅嘛，那么他们好像是这个社会的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如果地方上做好事什么的都是他们出面，什么架桥铺路兴办学堂帮助穷人等等，都是这样的一些人哈，在传统的社会里边。那么现在呢，这个传教士来了，他们呢也去做这些也是做这些公益事业，比如说帮助建立学堂啊，帮助这个有困难的人呀、啊、等等。那无形中间呢，是本来只是中国传统的士绅所能做的事情呢，现在很多呢被传教士所去做去了。那这样呢，就很多人本来是对这些士绅有好感，对他们非常忠诚，现在呢就好多人去到了基督教这一边，无形中间呢这个士绅所影响的这个范围呢就逐渐的缩小，所以这个呢等于是对他们权威的一种伤害啊。比方说像我们所居住的这一个town，比如说有一些是非常大家所尊重的做了很多好事的一个人，我们平时也尊重他，突然又来了另外的一个人啊，也去做些好事，那我们很多人呢也去尊重这个人，无形中间对以前的那个人呢这种我们全身心的那种尊重就减少了，等于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权威，一个面子，这个上边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好像是哈。那这种情况呢，也使好多这个儒家的士大夫他们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不舒服。所以这个呢，是权威尊严方面的这个政治特权方面的一个冲突。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经济上的冲突，经济上的冲突，经济上的冲突呢，就联系到实际上的利益。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实际上我们最后的那个利益是什么呢？是在经济上，是在经济上。好，那么经济上呢，比如说有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对于天主教来讲呢，就是他这个偿还旧堂。那这个我在前边几讲讲过，就是在乾隆年间、雍正年间，曾经把所有的天主教的教堂全都给没收了，作为学堂或者作为公所。那么到了1844年。1850年、1860年，法国和中国清政府签订的这些条约里边呢，就规定要把以前没收的这些天主教堂呢要归还，要还回去。那么你现在还回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以前的天主堂里边可能现在变成一个居民住的地方，好像有这一个教堂里边现在变成有十家人家住在里边。那现在回去这十家人家怎么办？你要给他们赶走，要给他们赶走，或者呢变成一个这个小学，这一个村庄的一个小学，一个学堂。那现在这个学堂往哪去？要迁出去。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说要把这些堂重新给收回来呢，就遇到很多实际上的问题。那么如果有人不愿意出去，或者他们消极的抵抗，那马上就要造成民教的冲突啊。这还只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很。